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宗数；山东省莱芜钢铁集团李桂梅在流离失所中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吉林市遭中共各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124人次，其中被迫害离世的两人，被非法判刑八人，被非法庭审两人，被非法批捕两人，被非法刑拘15人，被取保候审10人，被监视居住3人，被非法拘留11人，保外就医1人，失踪2人，流离失所1人，被骚扰36人，被绑架31人。今年上半年，中共吉林省吉林市政府610公检法司人员积极执行所谓上级命令，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仅6月4日一天就绑架大约3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经济上，采用各种手段，如抄家、抢钱、抢走身份证、工资卡、罚款、交保释金、私自停发工资等迫害，对老年人的迫害也非常严重。现年84岁的法轮功学员冯凤云老太太，去年1月22日和儿子李文军、女儿女婿共6人在家中吃饭时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及诬告。冯凤云因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交5000元保释金后被放回家。耄耋之年的冯凤云今年6月下旬被吉林市昌邑区法院非法开庭。今年5月4日，吉林市昌邑区国保大队、哈达湾派出所、新华派出所一伙警察闯入租住在龙潭区的78岁法轮功学员赵旭东家中，将赵旭东和女儿赵国坤、儿子赵国兴绑架并非法抄家。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还遭受经济上的迫害。今年2月，法轮功学员孔凡琴接到舒兰市法院的信函通知。去年12月30日，孔凡琴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4000元。舒兰法院催促他交罚金，并附带填写个人财产的表，上面包括不动资产和银行存款等可动资产的详情。今年3月3日，吉林市龙潭区遵义派出所警察闯入李翠玲家非法抄家，抢走现金28000元。老两口说，你们把钱都拿走了，我们没有生活费，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钱。警察只给他们留下1000元。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今年2月2日消息，原吉林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李海滨因涉嫌严重违法被查，迫害法轮功以各种形式被查，这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闽慧网报道，山东省莱芜钢铁集团炼铁厂职工李桂梅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受到莱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江开文及610人员的残酷迫害。20多年来，李桂梅流离失所在外，躲避着当局的追捕，于2020年秋离世，终年71岁。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悍然发动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的迫害以来，在当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下，江开文积极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迫害本单位的法轮功修炼者。李桂梅因修炼法轮功曾被治安拘留3次，刑事拘留1次。2000年5月初，李桂梅2次进京上访， 被解放回来后，来岗银山公安局警察疯狂地用鞋子抽打他的脸。李桂梅的脸被打得青紫，都变了形，一块块的紫血包几个月都没变过来。警察还用棍子狠狠地打李桂梅的双腿及臀部，并要她缴纳5000元罚款。她拒绝缴纳，警察就将李桂梅的10000元公积金偷偷转支。2000年7月，江开文亲自督导成立封闭式的强化洗脑班。李桂梅等九人被关在原烧结厂的旧办公楼，大家集体绝食抗议迫害。期间，江开文一伙曾多次到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并强制灌食和打吊针，强制住院等。法轮功学员最终绝食35天后才被放回。因恶人经常对李桂梅进行恐吓骚扰，她被迫离家出走。因此，政保科科长焦玉基等恶警疯狂地四处追捕抓人，并通过李桂梅老家山东省莒南县公安局对她亲属进行施压迫害。2000年初，李桂梅被单位非法除名。20多年来，李桂梅没有生活来源，一直被迫流离在外，有家不能回，在颠沛流离中遭受万般苦难，时刻躲避着恶人的追捕。她东躲西藏，焦虑劳累，生活拮据，使她在2020年秋终因长期的压力而不幸去世。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班牙北部名城民众明真相，支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6月24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来到北部名城圣塞巴斯蒂安的贝壳海滩，向那里的民众和游客介绍古老的身心修炼功法法轮大法，并向他们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了解真相后的人们签署了请愿书后表示，思想信仰和表达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任何集权政府都不能将其剥夺。贝壳海滩是西班牙最美丽的海滩之一，入夏第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明媚，海滨大道上的法轮功展台吸引了来往行人的目光。人们对舒缓音乐和练功动作感到好奇而驻足观望。有人在观看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迫害的展板后感到震惊。人们尤其关注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信息，抢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牟利，这种罪恶行为竟然持续了20年之久。法轮功学员们向来自西班牙各地和其他国家的游客提供不同语言版本的真相传单，呼吁他们签署结束迫害法轮功和抢摘器官的请愿书。路过的人们认真聆听，有的急于赶路没来得及签名的人将传单带走，表示会在网上签署请愿书，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这些信息。当地居民埃斯特班在签署了请愿书后告诉法轮功学员，多年前他通过健康探索杂志了解到法轮大法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那时他出于好奇购买了转法轮。埃斯特班认为，法轮大法是基于真善忍原则指导修炼的佛家大法，它教人通过遵循道德原则来改善自己， 提高意识层面，从内心改变。法轮大法展示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无论对身体还是心灵健康都十分有益。他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不可理喻。最后，埃斯特班还表示，他经营一家草药店，他会在他的商店中弘扬法轮大法，因为那里是有缘人聚会和交流的地方。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赛义德和妻子来自阿尔及利亚，他们拍摄了介绍法轮功的海报和反迫害请愿信息的传单，希望把真相传播给更多的人。他之前就知道中共政权迫害宗教团体的行径，他认为中共是使用无限暴力奴役中国人民，通过控制媒体掩盖自身罪行并欺骗世界的独裁政权。马吕斯先生来自巴塞罗那，在这之前他对法轮大法修炼和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一无所知。在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马吕斯毫不犹豫地在请愿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表示要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他的亲友，他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知道真相，并钦佩法轮功学员在不公正的对待面前始终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58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3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花引来百花开，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0日。记得是2006年的时候，我从同修那里得到了两本明慧周刊，看到了在心得交流体会文章中同修对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为了维护大法，为了众生能明白真相，那些无私的付出和感人的事给我增添了许多正念，也认识到了比学比修的重要性。于是我每次到同修那里都问有没有明慧周刊，同修说一个月也就能拿到两三本，有时同修忙还拿不到。听到这里，我总有一些无奈和遗憾。第一部分，自己建立资料点。2007年，我从同修那里又拿了两本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同修7年资料点生涯的修炼过程。虽然过了这么多年，那篇文章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看完后，我和妻子同修都哭了，都发出了一念，我们也要做资料，为资料点同修减少压力，他们太苦了，太不容易了。我们有了这一念，师父就为我们铺就了一条全新的修炼路。几天后，我们见到了一位同修，说了我们的想法。同修说，你还别说，真有一台二手电脑和打印机，我给你问问。很快同修就告诉我去拿电脑和机器。回来后，我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如愿以偿，害怕的是那时邪恶对资料点的迫害很严重，很多资料点的同修都被非法判了重刑，我和妻子也都被中共邪党绑架迫害过，被骚扰不断，我们又对电脑知识一窍不通，真是拿锄头的手一下拿起了鼠标。虽然有压力，但是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有师父。妻子很快学会了上网、下载和打印，那时上网用网卡很慢，一上就是几个小时，白天干活，有时晚上很晚了还上不去。我和妻子就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就是信师信法。虽然上网慢，但是从来都没有被封住过。 记得有一段时间没有了小红伞，上网很快，一直用了几个星期。直到同修来了看到后，才告诉我们这样用很危险。那时我们也不懂，就相信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就这样，我们家的这朵小花在严寒中盛开了。我们打印制作出的明慧周刊和师父的讲法都能及时送到周边同修的手中。那时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对于本来就不富裕的我们更是雪上加霜。当时10000元钱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可是中共恶党勒索了我们6000元，还办洗脑班逼迫家人出钱，所以家庭条件很差。我们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路是砂石路，有时还得过大沟，路不好走，所以我们能骑就骑，不能骑就推着走。打印出的资料不但自己发放方便，还能供给其他同修，解决了当地没有真相资料可发的问题。为了不把真相资料发重复，同修交流后决定划分成片。我们走到哪儿，这朵小花就跟着搬到哪儿，直到现在，算起来有16年的光景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的家庭资料点平稳地运作着。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开始是由妻子做，后来妻子因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虽然也上班，但是相对时间还行。我还有其他正实法的项目要忙，但是也得有人来做资料啊。我首先克服的就是依赖心。我文化低，有许多东西都不懂，但是我想只要我用心去做，有师父的加持，我一定能行。渐渐的，我不但学会打印等许多方面的知识，还学会了修机器。实在不会时就向内找，发正念，一个个问题也都在心性提高后得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有开始的急躁埋怨，学会了做这么神圣的事，更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先修心性，再修机器。万物皆有灵，许多神奇的事更加坚定着我的正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机器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我有一台4800打印机，有一次不管我怎么捣鼓，它就是加值。我想先不做了，发正念吧。刚收拾完，家里就来了客人，要不是打印机加值，我就会被弄得手忙脚乱的。等客人走了以后，打印一切却正常。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我就暂时先不做，停下来发正念。几分钟后，总是会有同修或亲戚来，每次都是这样，我深感修炼的玄妙。中共恶党搞所谓清零行动，那几天也是，机器就是不好使，不能打印资料。有一天，我家也突然被当地政府、610、派出所、警察等不法人员破门而入。慈悲的师尊通过一件事情化解了这场磨难，我被迫离家。过了几天，我通过大量学法和发正念后，觉得应该正念面对。回去后，我打开打印机，一切正常。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没有师尊的慈悲加持和保护，弟子真的很难平稳地走过来。第二部分，帮助同修建立资料点。资料点遍地开花是正法所需，也是师父要的。我们搬到城里后，老家同修发真相资料就不那么方便了。我们交流，希望他们也开一朵小花。一位同修欣然同意，正好把我那台机器和电脑给了他，我重新买了新的。同修很用心，很快就学会了，承担起那一地区的资料供应，没有特殊情况他都能独立操作。开始买耗材，他找不到地方，我就帮他买。逐渐成熟后，我希望他一切都能独立起来，他也可以自己去购买耗材了。大法无所不能，这位进城都找不到南北的家庭妇女，现在也能独挡一面，平稳地做着三件事。还有一地的资料点同修被迫害，造成了很大损失。 那里的同修接触不上外地同修，整个修炼状态都不好。我和原来资料点同修很熟，那里的同修也认识几位，他们怕心重，不太注意修口，也不注意安全，所以我也不想过多接触他们。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师父的讲法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看到了自己的自私、自我保护，还有安逸心，怕同修的不修口给自己带来迫害。不行，我明天下班一定得去一趟。就这样，我去那里找到了一位认识的同修。同修见到我很高兴，说他已经等我好几天了，由于资料点的被破坏，现在这里已经是瘫痪状态，什么都接不到。于是我们暂定，短时间之内由我先给他们送资料。我希望同修不能这样等靠要，希望他也做资料，开一朵小花。这位同修的丈夫虽未修炼，但是老实善良，很有正义感，支持他修炼。我没想到这位同修也早有这个想法。当时那个地区资料点的同修一家都被迫害得非常严重，这位同修虽然怕心很重，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还是站出来了，我很受感动，就开始联系买电脑和打印机的事。因为技术方面我也不熟，想找个技术成熟的同修来教他，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人。我想不能耽误同修救人，那就我来教吧。那时我也只会是下载打印，连最基本的给打印机装驱动我都不会，只好现学现卖。不懂的地方就跑到几十里地之外的技术同修那里去问，学会了再来教他。这位同修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学得很慢，刚刚教完就又忘了。反反复复一直教了五六天才基本学会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了我的很多人心，急躁、埋怨、指责、面子心等。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因我技术有限，想妻子比我懂得多点，就等他下班后晚上我们去一趟，让妻子同修教教他也许比较好。到了那里，妻子说，你先操作一遍，我看看咋样。结果同修全忘了，只是开了机，找文件都不知道，更别说打印了。回来的路上，妻子说，你这是咋教的？你教了吗？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翻腾开了，他太笨了，能行吗？明天再不会，我也不去教了。第二天来到同修家，我说，咱们再重新学一遍。结果这位同修竟然很熟练地操作了一遍，我很惊讶。同修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我只是过几天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每次出现问题对我来说都是不同的挑战，我在这方面也越来越成熟起来。另一地同修很多，但就是缺真相资料。其中一位大姐同修有做资料的想法，但是他没上过学，不识字，怕自己学不会，承担不起来。我问他，那你转法轮是怎么读下来的？他说，是师父教的。我说，只要你想做，师父也会同样给你一条铺好的路，让你走下去。大姐同修有点犹豫，我们商量着，实在不行就找其他的同修。几天后我又去那里，大姐同修说，我可以做了。原来她因为怕自己不会做，急得直哭。正好大姐的丈夫提前退休，她丈夫也是同修，只是因为大姐的被迫害，使得她不那么精进了。这次正好她提前退休，她有文化，头脑灵，听说没人做资料，她同意承担起这个责任。大姐的丈夫很快就学会了，而且走得更好，因为当地同修多，真相资料发放量也大。 由原来的一台黑白打印机增加到后来的几台彩色打印机，一直平稳地运作着，对当地的资料供求起到了很大作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师父在成就着我们。每一朵小花的盛开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愿我们能开出更多更广这样的小花，向世间散播真相，多救更多的有缘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疫情期间闯过生死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8日。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我弟和全国一样，封城封小区，限制出行。一天，丈夫叨咕说，咱们这儿出疫情了。我说，没听说啊。丈夫也说是谣传。第二天丈夫说，这回真有疫情了，部队都驻扎进来了。我一听，心脏立刻扑腾扑腾地跳起来，我发正念灭他也不好使。从那以后，谁说有疫情，我心脏就跳到了嗓子眼儿，咋发正念也灭不掉。我想这是自己入门时的根本执着，怕病怕死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每天加长学法发正念的时间，但是状态没有好转，症状却越来越严重，心跳的睡不好觉，吃不下饭，看到饭就恶心，最后发展到吃饭跟打仗一样，吃下去的饭往上反，我使劲往下咽，还怕丈夫看到我就慢慢吃，有时候吃的眼泪哗哗流。我想我必须得吃饭，我还要用这个肉身救人呢。有天晚上，我发完半夜12点的正念，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思维就去了火葬场，就感觉脑袋就在棺材板上躺着呢，我就起来练静功。练完静功躺下还是那种状态，我就又起来练静功。那个晚上练了3次静功，早晨起来身心疲惫，感觉没有正念了，很消沉。跟几个同修交流，同修有的帮我发正念加持我，有同修很着急让我去他家，我没去。我想我去哪里都必须在信师信法上不能打折扣，关键还在自己。晚上我坐在床上想，把自己交给师父吧，可是交给师父不能四脚朝天躺床上没正念啊。我捋了捋自己的思想，咋给我整得这么消沉没有正念呢？第一，是因为我修炼前抑郁症痛苦的状态来了，我想给弄下去，咋弄也弄不下去，承受不了这种痛苦了，我这不是怕吃苦吗？那么从修炼上讲，痛苦承受的时候，不是在长功，在转化业力，在提高心性吗？这不是好事吗？第二，谁一说疫情，心就跳到嗓子眼儿，咋也控制不住，这不是怕心吗？那个怕心也不是我呀，我不是控制不了你吗？你不心跳吗？那就是那个怕心要死了，你跳去吧，你也不是我，我该干啥干啥。 悟明白这两个问题后，我就有了正念。那天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不久就解封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丈夫也在给我过心性关。他以前胃里长个息肉，因为长在皱褶处不能手术，还伴有胃炎、胃溃疡。那几天他胃难受，总堵得慌，要去做胃镜。但疫情期间上医院看病很费劲，多次寻医吃药也不好使。他就怀疑自己息肉长了或者癌变，总磨我，给我过关。好不容易托人约好能做胃镜了。做胃镜的前两天，他让我摸摸他的胃，说你看我这胃蓬蓬的。我说没事，你这胃就是有胃炎，消化不好，胀肚了。然后我想，我正在闯生死关，他啥事儿都没有，只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消消业，给我去去情。师父绝对不能让他得那种恶病，要那样我还咋修炼了。结果第二天去医院一检查，息肉都没了，就有点胃炎、胃溃疡，回来开点药上工地走了，吃好多药也不见效。后来他回家，我叫他学一遍转法轮，没学完一遍呢，就发现胃部堵着的东西没了，没吃药就好了。而我身体不适这种情况一直瞒着丈夫，怕他担心。有一次我去一个同修家和同修交流，同修说，你得把这事告诉你丈夫，你得证实法。回家后我把我身体状况告诉了丈夫，我丈夫听后很害怕，他一晚上没睡觉，去我卧室看了三四趟，第二天早晨起来拍拍床让我坐他身边，如同生离死别般难过，问我能不能上医院。我说不能。我就开始跟他讲我学大法以后的神奇事，他很爱听也相信。他问为啥不上医院呢？我说医院治不了我的病，去医院的结果就是给你们整得焦头烂额，花钱不说，最后人财两空，这你也是知道的。因为丈夫经历过陪护抑郁症病人的无奈，曾对我说过，老伴儿，你幸亏练法轮功了，要不然得给我们磨死了。我说我只能把自己交给师父，大法神奇的事太多了。我丈夫说但愿能出现奇迹。有一次从一个同修家回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对自己是否能闯过去没有十分的把握，我就想疫情来了，证实法还能有多长时间呢？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自己这个磨难肯定是自己哪生哪世欠的债，他要是把我命讨去了，他得犯多大罪啊。想到这儿，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刷刷流淌，一直哭到家。回家后我身体的状态开始逆转，我就能吃下饭去了。我1.64米的个头，过这关最瘦的时候体重达到83斤。我常常因为别人说我瘦不能证实大法苦恼，突破这关以后我的体重逐渐上涨，现在快到110斤了。我可以用我的身体证实大法了。丈夫过年回来看到我胖了，说练法轮功真是好使啊。每当那个怕的东西来干扰我的时候，我就被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的法。如果它只是出现形象而已，你就嘲笑它，你自己发正念清除它，它啥招都没有，它也干不了啥。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你的能力远远超过它。每当那个怕的物质来吓唬我的时候，我就嘲笑他。我师父说，你都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你还来吓唬我呢？我是大法弟子，我才不怕你呢，我有师父，灭了你这个邪恶。就这样，在大法的指引下，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在同修们无私的帮助下，我经历了大约1.5年的时间，闯过了这个生死关。长期长时间的学法背法，为我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师父在多次的讲法中告诫弟子要多学法，学好法是修炼的基础。我学法思想业力特别大，不静心，我就开始背法。开始背法难度很大，用一年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当背到练功招魔的时候就背不下去了，卡在那儿三个月，只通读不背了。那时正好是处于很迷糊状态的时候，过后我又继续背，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第一遍背完，清除了很多我学法的障碍，受益良多，明白了很多法理。当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读到这时，我一下就明白了，病业都是假象的法理，再有身体不适就能正确对待，不会摇摆不定了。有了第一遍背法基础，我继续背第二遍、第三遍。除了第一遍用了一年的时间，之后再背，一年就能背三遍了。其中有几年比较忙的时候，一年一两遍，其余时候都是一年三遍。现在我每天早晨背法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白天基本都是出去讲真相，途中听师父讲法，晚上回来学至少一个小时的各地讲法，有事的时候也能保证早晨的背法不耽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同修过严重病业关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4日。在个人修炼初期，很多老学员都能在大法的指导下坚定地走过一个个身体的病业关，那时的病业关都是单纯的消业提高心性，是师父安排的给学员消业提高的关，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快的几天就能过去。当个人修炼转向正法修炼之后，这时的病业观和个人修炼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这时表现出身体的病业观，尤其是严重的病业状态，已经不单单是消除学员最后的业力提高层次，还加入了旧势力干扰的因素。有同修说，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也不承认所谓的观，这磨难与我修炼无关，我只要正念正行，便可无视它的存在，也无需在磨难中向内着，就当没这回事，该吃吃，该喝喝。这说法听起来好像悟得还不错，我觉得说与修炼无关，无需向内着是完全错误的。旧势力钻学员还在某方面执着的漏洞，将磨难强行插入师尊给学员安排的修炼路上，造成学员突然出现常人的大病状态，有的甚至失去生命。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我们走的是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旧势力只不过是强行加入了他们的安排， 我们不承认的恰恰是他们强加的部分。而师父安排的修炼内容，我们总得走下去吧。在磨难中向内找，去执着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而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中归正自己，也恰恰是磨难中正念正行首先应该做到的。所以迟迟不过的病业关中，一定有我们自己修炼中要提高的方面，虽然它也许只是我们忽视的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很小的方面。严重的病业状态突然降临时，如果法理不清，当成个人修炼阶段的一般宵夜，认为反正是好事，不用太当回事，总会过去，这样消极承受的想法就是对旧势力的承认，会使病业关时间拉长。时间一长，也许学员会悟到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不应该消极承受，但由于找不到自己的漏在哪里，心性没在磨难中得到提高，又没有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天天躺在床上像常人养病一样等着家人端饭倒水，过程中还有些学员动了人心，采用人的办法，如理疗、按摩、养生等，以减轻痛苦，实际上正念已经不足，病业状态依然在无奈中拖延着，也有的缺乏正念的主见，再加上亲情的干扰，被未修炼的家人送去医院，任凭医生采用各种医疗手段肆意折磨。凡此种种情况下，过关的学员和帮助他的同修大多会求师父加持过关，或者消减业力、降低过关难度等。我悟道，关难中的大法弟子没有任何其他的路可走，我们只有用强大正念闯关的份了。当然，如果做到正念正行，这些年的明慧网上同修交流中那些神奇正念正行的故事太多了，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以上是我近期学法后所思所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走过磨难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6号。 A 同修经受病业磨难已经有3年多了，由开始小的问题到现在越积越大，最近通话中了解到他已经在找医院看病，对正念闯关，他说自己毫无信心，还问我，我能不能一手抓着医院，一手抓着法。其实 A 同修在法理上是明白的，只是一到过关时，就人念占了上风。通话中我还了解到，造成 A 同修这种反反复复的原因，是没有把学法摆在首位。他说自己从去年疫情大爆发后到现在基本没有学法了，而在过去的3年中，他的学法基本也是没有什么保障的。我们做了大约半小时的交流，因为到点发正念了就挂了电话。发完正念，我照例背转法轮，背着背着，突然一个念头打了出来，我这样背转法轮已经20年了。那一刻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背法20年了。在20年中，除了2004年至2005年被迫害的那一年没有背法，我从未间断过。我不是一个悟性很好的人，甚至我经常觉得自己很迟钝，对师父的点悟常常是在事情过后或摔了跟头后才能意识到， 哎呀，原来师父早就点化过我了，只是我没有悟到。但是即使这样，因为持续的背法，也使我走过了各种各样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磨难。仅讲最近几年经历的一些事情，与同修们切磋。一，2017年，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病业，表现上是一种严重的皮肤问题，身体上从里到外奇痒难忍。这次病业从开始发作到最后彻底康复，用了将近11个月。很多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由于奇痒，我有两个月无法入睡，只能在凌晨五点多或六点过后休息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白天还要工作。那两个月熬得我真是。还记得因为痒长了满身的包，除了脸部，身上几乎全部烂完了，惨不忍睹。有几个月双手裂开许多又大又深的口子，一波接一波的裂。还有一次短短几分钟，双手肿得像面包似的，握不住也伸不开。还有几天后脑勺也肿得很厉害，心脏经常觉得很难受，特别是每天冲凉时觉得心脏像被泡在水里一样难受。还有一段时间全身裂开了无数的小口子，就像一张张小嘴唇咧着长满我的身体。每天睡觉起来，浅色的床单上都是斑斑点点的血迹。每天冲凉时就像是用无数的刀子割我的身体一样，以致我常常想到凌迟这个词汇。那时不管怎么难受，我都坚持每天背法。可是由于奇痒，导致我经常一秒钟也静不下来。加上转法轮，我已经背得很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是口背而心不在，背法却没有得法。我曾经痛苦、哭泣，看不到尽头。有一段时间，总觉得漫漫长路，不知何时才能走过这场磨难。在痛苦中煎熬了大半年，自己感觉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每一天都是正邪大战。有一天我想，既然学不到转法轮，那就背一本新讲法吧。背新的讲法，因为不会背，要努力记，能够得到法。我开始背红银寺。记得当时因为奇痒及难受，我不能正常坐着背法，只能在床边放个小垫子，坐在垫子上，趴在床沿上背法。开始的前几天因为奇痒难忍，一首诗我要背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这样背下去，大概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我突然意识到，咦，最近晚上身体好像没有痒哦。一琢磨，确实不知道从哪天开始，那种奇痒消失了。从那时起，身体开始急转直上的向好的一面恢复。那一段时间背红银寺，我经常是哭着背的，控制不住的哭，一直到背了四五遍后才开始不再哭了。二，疫情开始后，我因发放真相资料被恶告，后被非法判刑。在狱中的日子里，我背了100多遍转法轮，师父的其他讲法能记得的还有300多篇，我也反复背，还将转法轮中的两讲及其他讲法默写出来，传给其他同修。所以在黑窝的几年，不管外部条件多么严酷，我没有觉得苦，因为我基本每天都在背法练功。因为持续的背法，在黑窝的日子，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我和另一个同修所在的监室，狱警开始不让我们练功，但后来我们真练了也没人管。从狱警到普通犯人，对我们都很好。而在另一个监室里， 同一个狱警对练功的同修进行体罚不时发生。而这个狱警开始时曾经因为我练功骂我，罚我洗厕所，到后来越来越喜欢我。中间我和同修给他写了许多的真相信，还特意找机会找他跟他讲真相。他不止一次地说越来越喜欢我做人的原则，其实就是喜欢大法，只是他不能直说。一年多后他调走时特地找我说话，他说我是个很优秀的人，希望将来出去见到我时我依然是个很优秀的人。有的在押人员又开始骂我欺负我，到最后叫我姐姐，并很虔诚地盘腿向天上众神声明三退。有的在押人员在其他监室时原本是经常欺负同修的，后来到我们监室后又开始欺负我，到最后喜欢我，愿意和我聊天，并且同意三退。他每月初一十五会拜神，在一个拜神的日子他向神声明三退，并请我做见证。有个牢头在被投牢前公开在离别感言中感动地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改变他的人，我想某某指我就是那个使我改变的人。有的人原本是欺负我的，后来感动地说你对我那么好，我还那样对待你，后来他一直对我很尊重。有的在押人员让我把师父的诗词背写在他的小本子上，还有一个在押人员我只和他在一起两三天，结果他把我一个大法弟子的美名传到了许许多多其他在押人那里，后来又辗转传到了我的耳中，这让我很惊讶。仅仅两三天的相处，他怎么会对我有这么好的印象？持续的被罚加持我最终能够正念走出迫害，冲出黑窝。三，今年年初有一天，我的大拇指被杯子划破了一个口子，足有半公分深，一公分多长，应该是割破了小动脉，但不觉得疼。当时血流不止，地上、手上、杯子上都是血，按压了一二十分钟才终于止血。我用一张纸巾把伤口简单裹了一下，拿个橡皮筋固定住。24小时后，我打开看，发现伤口已经愈合了，只剩下表面很浅的一层没合上。第三天，也就是48个小时后，我再次打开，发现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了，只剩下一条头发丝一样细的血痕。又过了两天，这道血痕也没有了，彻底恢复了，只有一个印子，表明这个地方曾经被割破过。不到一个月，这个印子也没有了，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指头曾经受过伤。四，去年瘟疫大爆发时，我也出现了不正确状态，但比起一般人，我的症状是极轻的。其实我知道师父也是在利用它来为我消业并考验我。虽然我很快恢复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有些消沉，不能好好背法了，还有意无意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结果导致在三月初我出现了另外一种不正确状态，后背痛，痛得每时每刻就像用刀割一样，而且这个痛处还会跑，一会儿跑到肩膀上去，一会儿跑到胳膊上去，有时候觉得心脏都会痛，有时候觉得胸闷，呼吸不上来的感觉。那段时间上班，每天打字都觉得自己是在刀尖上打字，痛到情绪也不好了，一点小事就想发火，把握不住自己。由于学法跟不上，此时人念也开始往外翻。我知道是我的学法发正念跟不上。 可是我周围没有同修和我比学比修，我就是提不起劲儿来。四月初的一天，我想，我为何不把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记录下来，自己一天天对照。从四月五日那天起，我开始记录自己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情况。这一季，我的正念起来了，每天都要求自己做得好一点，每天和前一天相比，哪天没做好，知道要努力弥补。这样坚持了还不到两周吧，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后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不疼了，完全不疼了。五，大概在一周前，由于没有经验，我在雨中骑电动车赶着去客户那时摔了一大跤。当时车子摔出去大概两米远，并且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后倒在地上，而我直接就跪在瓷砖铺就的路面上。当时膝盖痛的，我觉得血流下来了。那一瞬间我想转头回家去，但又一想，快到客户那儿了，说好的时间不能让客户和另一个同事及领导久等。我坚持着把电动车扶起来，又骑到客户那儿。半上午的时候，膝盖已经不疼了，我想没事了。谁知晚上回到家后，膝盖是好的，但胯部痛得受不了了，一晚上都没睡好，稍微动一下就痛得受不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坐，搬腿时痛得我龇牙咧嘴。当初学双盘时记得这么痛过，但盘上后却一点也不痛了。打了一个小时的坐，往下放腿时又痛得不得了，用了几分钟才一点点把腿放下来。当天下午还要去外地出差，我本想让老板派别人去，但实在没人，只好自己强撑着去。上小车时，胯部痛得我几乎上不去车，拽着门用了几分钟才坐上去。那时走路都有点拖着腿，走不好。第三天中午，我吃完饭从凳子上起来时，还痛得扶着桌子，用了好几分钟才慢慢站起来。结果到下午三四点时，我突然发现腿不知什么时候好了，一点儿也不疼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摔得那么重，不到48个小时就彻底恢复了。那一刻，我又一次感受到施恩浩荡，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福了，能够得到师父的保护，能够时时刻刻沐浴在师父无量的佛恩之中。这是多么大的幸事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